感谢主，就带领我们来敬拜赞美他。神是个灵，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有召集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要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求那启示智慧的灵，能开启心灵眼目，能够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闻你的悦纳，愿我们的敬拜成为我们的赞美，是吧？谢谢你，求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口舌，让我所传讲的都是来自于你的话语，不偏离左右。因为接近我的对着神对着人的任何的言行举止，谢谢主，求神继续带领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建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时，能够荣耀神，赞美神的荣耀。我们愿意一切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
不懂
的，上次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要重复听得吧？那上次我们就主要讲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讲，讲呢，神赐给教会有许多恩赐，包括使徒、先知、教师、传道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叫成全圣徒，成全圣徒。而实际的圣徒得到成全之后呢，那各其所能来共同建造神的教会，因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去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呢？那我们讲了很多，那个成全圣徒里面就包括耶稣基督的性格要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是单单只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因为耶稣基督性情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谦卑有了，明天就跑了，今天我们有恩爱，明天就走了，要把他品格吊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温柔就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东西被建造成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后，要有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建造成一种整齐的城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一位见证。为什么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呢？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在圣殿山上面有一个圣殿，圣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所罗门建那个圣殿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了见证，因为神同在在里面。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被成全一起参与神的教会建设的时候，建造的时候，因为有神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应当就有见证，见证神的同在，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上次复习的，因为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神所居住的地方。那为什么说要建造一座像一个整齐的城呢？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当这个活石按照神的方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建造的时候，就像有一个耶路撒冷城一样，建造的整整齐齐。在2010年，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他也是考古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耶路撒冷三千年》，对吧？三千年，那个记载的从大卫王攻下耶布斯城以后，就是耶路撒冷以后，一直到1967年，那个整个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上。你就看着那个城那么宏伟，那个砖头一块一块的紧紧的连在一起，持续了3000多年。 那教会我们当我们只作为一个活石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就象征着在主里面的合一和连接。这是我们上面讲到的，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能够见证神的同在。那我们也讲到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蒙召以后来到了迦南地，神赐给他一块迦南地，他来到世间之后他仍然像一座一个外界的人，一个聚居的人住在帐篷里面呢，因为他所盼望的是有一个有根有基的一座圣城。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所盼望的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我们教会建造的呢也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新福。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新耶路撒冷降临了，我们成为新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新福，然后三人在一起，那么是美的图画。所以耶路撒冷是我们一个见证，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新福耶路撒冷，因为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启动。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内容，不仅讲了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根基，也讲了就在新约里面仍然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早期的教会。为什么早期的教会有那么好的见证呢？我们就讲了很多老约翰在回忆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有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行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个大希律王为了讨好人，人的手插进了神的建造里面，他把那个圣殿、圣殿和圣殿广场可以说扩大了有一倍以上，所有神的根基都移动了，唯一不能移动的、撑下的就是那一块所罗门的廊，所罗门的廊下，因为他在这样的东边就是基律西下面，他没办法去移动，所以耶稣基督行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而早期的教会呢，恰恰是经常在所罗门的廊下的聚集，就是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兴旺，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呢，因为他们一个很好的根基就是扎根在神的道上面。而且你别看到他们坚持了属天的教义，就是在正道上他们是合一，他们彼此的教诫，他们相互的关爱，他们天天的过主，每天都在纪念主，他们也每天的在祷告，所以神就把得救的人数交给了他。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信徒被雕刻神、雕刻耶稣基督的品格雕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建造在神的根基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上次主要讲的内容。那当我们建造一个神的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之后呢，但是这里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就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过程。然后呢，在哪里又来一个统一呢？在正道上归一。就是我们开始一说是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就讲了一开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讲，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合而为一，就是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字的关系，合而为一，我们要尽力的去保守它，要用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恩爱，尽力的保守它，然后只等到我们在这个圣灵里面的合一，然后在正道上慢慢就归为统一了。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讲了，那么当时由于在正道上面强调只是看在正道上面，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分有了四个分门别类。我是属亚波罗的，大家很清楚，我是属基法的，就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保罗的，甚至有更属灵，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什么？基督是分开的吗？就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一个身体，你不能分门别类。恰恰如此，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足，所以有一个资料就讲了，到现在你看到世界上面那个各种教派，一共有38000多种，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正道上面通过唯一反的首要地位，而把圣灵所赐的合一给忽略掉了。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维持圣灵所赐的合一，然后只等到这个过程，你慢慢认识到了。认识到以后，就是讲的什么呢？我想到这个地方，就像我家里面，我一个弟弟，他年龄跟我相差不是很大，相差四岁。哦，在我那个年龄，我就经常去看那个弟弟，哎呀，这个做这个事不行，说这个话也不可控。也就是到我的父亲那儿去讲，他怎么这样呢？我父亲说什么？他还比你小，等长到你这个年龄了，就不一样了。是，等到我弟弟长到我这个年龄，看我是知道，那就好多方面都超过我。你看，教会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信徒失联了，你这看多个眼光去看信徒一年的。或者我们信主二十年，我们看信主的那个五年的，不能要等，要耐心的等，等到他们在真理上面完全认识到了，真的认识是属于什么基督啊，然后我们就长大，我们就成人了。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那么什么是这个在真道上面归为一呢？就是新约本里面，我要打出来，新约本这么放的。他指的我们众人对神儿子，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然后就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分身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就是讲什么？这个正道就是中马田，他翻译的对儿子的信心上保守合一，然后认识神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信仰，所以在真道上面同归为一，就是我们的信仰，信靠主耶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那今天这段经文要讲的是什么呢？归纳一下，那这个地方经文就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长大成人，然后什么呢？满有基督长成的神，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是那个各种恩赐赐在教会里面，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等等也好，建造圣徒要装备圣徒，要所有参与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最终就是什么？最终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要满有基督长成的神呀！那怎么样达到呢？要有个途径。这个途径我们开始强调了很多了，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我们要尽力的维护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第二点。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在信心上面有个统一的和认识，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合识。第三就是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不但是认识，你还有个圣灵上面的更新，就是我们如何来行，扎根在正道上，就是这个身上，不偏离左右。好，我就想呢，我们还是，我就不顺了这个顺序，我先讲一讲，什么是满有基督的生命，长成的生命，什么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那我们就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就属灵的生命的成熟，然后最终是什么？最终达到效法基督。因为我们在讲到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说，哎，你那年的哪年受洗的？哪年哪月哪月受洗的？哎，马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受洗的？我们就记到那个日子。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在创世以前，还没有整个宇宙，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你看到不？还没有整个宇宙的时候，你已经被定下来要拣选下来了。然后呢，而且根据神的旨意，神要定我们什么？带着他儿子的灵感。你就看到了，不是我们现在，但是神在天上开始工作的时候，时间产生了。事情一系列事情就发生在某人某月，你被拣选、被受洗、被得救了。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 你要怎么样？在一定属神学的人，要一定他们什么？要效法基督的模样，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就是活成神儿子的样式，完完全全的像基督那样。这就是我们要追踪的重点。那怎么样呢？不但如此，我们讲到很多要效法基督的品格。你光有基督生命的信心不够，因为信心来了就跑了，没有那品格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讲到很多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等等。我们讲到很多很多，而且要活出他的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们也讲过，在哥罗西书里面第四章、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跟基督在一起，藏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有这样能够完全活出他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样子我们就慢慢的就有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那问题就是什么是长大成人？这个地方的成人不是指我们每一个个体，因为这个地方的成人是指整个教会，因为到了十七节以后开始讲到个人，这里的成人长大成人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就讲了，讲到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恩赐，有说方言、说医病、说传道等等方面的医治。然后他就讲到这，他说就如一个身体，就如身子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这样一句话，基督也是这样。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作为一个身子，他这个比喻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一个人来说，不管我们多远，哪怕是小石头，或者我们近处有很多的地方，那个什么年纪呢？血液在供给，生命在哪里？生命在血液里面，生命就流遍了全身，不管你再远的小石头的地方，它都要流到，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贯穿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就是保罗所讲的，基督也是这样。基督就是那个身体，他是头，我们是身体。由于是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充满着我们，他的身体充满着我们。保罗紧接着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七章里面就讲了，你们要除去身体里面一切的污秽。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神圣的，然后要敬畏神，要对。刚刚我们也讲到，我们最终神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效法成神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我们要活成神儿子的模样。这样的话我们就长大成人，所谓的长大成人就是头身体，用我们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以人手之间有完美的配合，完美的搭配。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在后面第五章，以弗所说第五章第二十七节里面去讲，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身体分亡，就是我们讲的，所以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我们长大的一个成人，长大成人不是在做小孩，做小孩下次再说。那怎么样长大成人呢？那问题就在了。所以第一次这里面我们要尽力保守受了我们圣灵所赐的合一，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责任，尽力去保，因为你已经有了，我们才想办法要保守它，维持它。保守怎么样保守？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第二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合一，因为信仰上面不合一的话，这个合一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有好多问题出现，直接嘛就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就是不看他是人性，所以很多教导出现，就是都是在认识神儿子上面出了问题。所以这点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是一个奥秘。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呢？那我们在
我们学到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在那儿布完道之后，然后劝门徒到加拉森去，喊他们上船，要过去对岸去，然后那门徒就上船。耶稣基督上船之后什么，就在船上面睡着了，然后突然起了大风浪，哇，那个海里面水都打到船舱里面了。门徒说：“哎呀，夫子啊，我们都要丧命了。”然后耶稣基督醒了，静止吧，平静吧。说了两次，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呢？因为他睡觉，他也像我们一样的，也会他睡觉。为什么他是神呢？他能斥责大自然，风止吧，浪平静吧。所以那些门徒看到他，哇，这是什么人？这就是很典型的，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睡了，睡觉了；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痛斥了这个风和浪。啊，这是很清楚，一定要知道我们这道生肉身里面一个奥秘在这里面。第三点，我们就要认识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儿子。那么怎么样认识神的儿子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那个他是他的身份三样，他是先知。他先知表现在哪里呢？马太福音里面登上的宝训和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的教导，他是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用了很多很多的教导，他不仅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这个祭是把自己为祭物献上。他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祭呢？他首先献的是燔祭，把自己献给神。其次他献的是一种赎罪祭，因为他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不但如此，他就献了一个挽回祭，因为神的震怒是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把自己也当作挽回祭，挽回了神的震怒。所以他把自己献上，就是他其实他也是一个君王，就是我们知道讲了很多的，他是教会的王，他是教会的头，他也是天国的王。他来到天国去哪，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的王已经到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他就是万王之王。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教会的主，是天国的王，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们是万王，他是万王之王。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连同我们肉体的情欲包括讲的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整个世界也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样克服呢？我们应当想到，哇，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所有的东西，所有肉体的情欲，所有世界的勾引，世界的腐败，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仰望耶稣，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战胜我们的困难。可能一时半下理解不了，我看到一个讲了一个史伯克弟兄，史伯克是一个圣经学者，他有一天就看望他一个朋友，到他们家里面写了一个字，他感到很奇怪，他 look down look down 怎么样看，他说耶，他说我们教导都说要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 look down 呢？往下看呢？他说你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他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已经把我们这些死的人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也把我们死的人也带上升天了。因为耶稣基督升到天上，当你跟耶稣基督在一同在天上的时候，你就往下一看，哇，什么东西困难险阻都过去了。所以我们想到什么，我们遇到困难了，想到哇，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所有的一切东西，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今天跟他同在天上一同作用。所以遇到困难时想一想，祷告赞美神，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去？完全可以。好了，要长大成人，不但如此， 那个认识神的儿子里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你看他说，神已经造立他为承受万有，他是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看到吧？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神在神怀里面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然后呢，今天整个宇宙又那么有秩序，他用他的命定托住了万有。今天我们宇宙中运转那么有秩序，要托住了万有，而且他是拯救者，他实行了人类罪，那就坐在至高天大者，至高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上天了，而且承受了万有。这时候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到第四节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个教导告诉我们，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得胜，他是万万之王，他是宇宙创造者，他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是拯救者。那我们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地方我就说，你怎么样？我弄过保罗的经历，保罗经历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历。保罗怎么样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呢？是在腓立比书高老师带我们学习的。你就看到他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又是加马的利益门徒，又是便雅悯支派的，我纯粹的不得了。但是他走到大马士的路上时，一道光照下来，他就知道了。哦，他称义了，因为神的义来了，因信称义，他认识了我们耶稣，他认识，然后再进一步，他就保罗一步步往下走。他不但认识了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之后，然后他说我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晓得他什么？晓得他一个复活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亲自见了，而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一同受死。因为保罗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你看，你知道，或者我已经得以从死里面复活，他确确实实他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也从死里面复活。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不但复活，而且升天，不但升天，还坐在天上。就这一点，就是保罗一步一步认识耶稣，从因信称义到认识到他有复活的大能，到是而且有圣灵的大能。不仅如此，保罗说：“我已经得到了吗？没有，我还尽力的在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到主耶稣基督要他所得。”这是他尽力的在追求。不仅如此，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能和众生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崇高高深，你还要进一步的认识下去。保罗已经没词在表示了，这就是何等何等何等。讲到什么呢？他说基督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叫神的一切充满的。哇，充满了你，这句话不得了啊！你说神所充满的东西在哪里呢？神的一切的东西充满了整个宇宙。你说我们一个人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不是，神就创造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个属天的人，用这么大的一个器皿来承受神所充满的。你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充满在我们又没充满在教会身上，你还有什么缺乏的？想想吧，这句话是不得了的话。那就是前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那我们今天的经历是怎么？我们怎么样认识他呢？我们今天早晨组织学时，我们还讨论，你认识跟那个连接上面还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今天早晨还在说，我说明天川普总统要宣誓就职，你认识川普总统吗？我说认识，他是怎么的？我反过来问你，川普总统认识你吗？认识我吗？为什么？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联系。那在我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有好多人我见耶稣基督讲的故事，有人就讲。啊，主啊，什么？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的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连接？那怎么样连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讲了葡萄与葡萄树的关系。你就看到什么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呢开始有枝子长出来了，他就开始修剪，而且凡结果子那个枝子他还在修剪，是结果子更多。然后就讲，他说我是葡萄，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藏住在他里面，怎么样一个连接？然后怎么样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以后怎么样？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如果我们细细来解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呢？你看我是不是葡萄树，就是我们那个经历，就是我们那个经历啊。我们开始，你当你在有一天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你认罪悔改，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在那是跟那个葡萄树连接起来，我们开始慢慢长枝子了。哇，我们那个新生命开始生长了。这个生长是什么？我们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主日学，通过一些敬拜等等，吸收圣灵里面神赐给我们的粮食，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那么到了第二阶段是什么？你看他什么反结果子的，他就开始修理了，一下就修理。因为我们作为果树的人知道，如果你不修理，那个果子身上其实流量很小，也不密，要修进枝子，怎么样？耶稣基督就开始修理，所以说属灵生命的成长，果子什么？越结越多。你看基督的品格，基督的爱心，然后是我们你就向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是更多的人能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修干净了是怎么样呢？他是使果子结得更多。哇，你看又修，经过主耶稣一块是我们认识他这个枝子，然后经过他的修理，也就是十字架的雕刻，圣灵的雕刻，不断的长进，然后你属灵的分布就是分身起来，然后呢你就怎么多结果。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是我这加拉太送你们的果子，一个果子结果子。你不但注重结果的属灵的果子，你还有一个行为的果子。那个行为的果子什么？要善行，善待他人，你要服侍他人，要关爱他人，就是你的行为的果子。也不仅有行为的果子，你还产生一个福音的果子，一句话就传福音。你执行的传福音，感染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你看你接下来的果子是多少？接着就是葡萄树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那讲起好像有一点抽象，那我们就看看就彼得这个例子。实际上很多很多门使徒早期都是这样，也就是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修了约翰福音，我就把这个拿出来。你看开始。在约旦河的白大尼，他们耶稣基督照看这个安德烈和约翰，然后他们称他是什么？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什么？只是讲的拉比，没有讲的是主，是拉比。早期跟我们一样，我们早期就认识。然后他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一个先知，然后经过一个很多很多一个阶段，跟着耶稣基督一段前行。跟随着他耶稣基督不断的教导，不断的修行，他慢慢的长大。然后也特别是彼得，大家知道这个三次服人主。那么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他三次死亡，你爱谁比我更甚吗？最后的呼召，来跟从我。我们看到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就讲了，无论羔羊到哪里，他都跟随着他。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经历过一个修剪的一个阶段。结果呢，你看到结果子的阶段到了什么程度？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彼得基督金口一开，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从此为我们死，为我们而复活。你看一下子3000人的救。第二次布道，哇，金口一开，5000人都救，就是基督教。然后呢，他成为教会的柱子，成为一个柱子，很重要的柱子，成为教会的领袖，让他带领这个教会。而且不但如此，而且牧养群羊，就是包括写，彼得写了很多很多方面，书信在里，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我们的 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就会永永远远的跟在接在葡萄树上面。你看呢，不但如此，到了初期彼得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带领的一个教会，你看他们使徒行传，我们上次也讲了很多了彼此的交集，然后就是那个初期的教会，在彼得那位几位的顶下的带领下面，紧紧地站在耶稣基督的道上面，教会是那么的兴旺，那么的发达，因为他经过修理，结果更多的果子，结果顺利的果子，结果福音的果子，成为基石。所以今天你讲的你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完有基督长成的生涯，就是我们的做法，让成长的途径是除了圣灵为尽力的维持维护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后裔，我们还要在信仰上面要通过唯一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要连完完全全清净师父道成肉身那个意义，然后我们要真的认识神儿子，一步一步一步的认识，不但认识，要认识他的工作，要认识他经历上面我们要增长，而且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里面，我们要效法基督，这样子我们就长大成人。刚刚我们就讲了，讲了很多，就是基督是你的果子，你可以参与基督身体的见证，你真正圣人，活出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基督的仁爱，然后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带着一个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